请收听长篇评书《燕玄香传奇》，由刘兰芳播讲。
元丰号东家赵绍文，在地窖里跟严德义说的话，都叫进来的人听见了。真是谁呀？正是他亲弟弟赵绍武。赵绍武怎么进来了？方才特务队副大队长张旺财带人搜捕被打伤的嫌疑人，把他们家闹得鸡犬不宁，乌烟瘴气。上午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，就看见他哥哥在应付张旺财。张旺财走了之后，他哥哥绍文就进了暗道地窖。人嘛都好奇，他尾随其后就跟了进来。赵绍文和严德义说话他全听见了，心里暗暗埋怨哥哥，哎呀，你怎么能为八路军做事呢？你给他们医院造酒，这要叫日本人知道，我们全家就没命了。这可不行，我得劝劝我哥哥不能这么做。可是当他听说受伤这个人是义士严鹏飞之子，他就愣到那儿了。是啊，当初严伯伯救过咱全家呀，那是恩人呐，做人得讲良心，我哥哥这么做对，应当报恩。赵绍武心情矛盾，他没惊动两个人，转身出了地窖，书中暗表这就给这次送酒活动留下了隐患。绍文还不知道呢。再说严德义问绍文，哥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麻烦你给弄出高度的酒，可是怎么能送出北平呢？日本鬼子岗哨林立，伪军盘查的厉害呀。赵绍文说，好办，前些天呐，有一个富商派人来找到贵上，说要给他母亲办80大寿，叫我们给他家送酒，并且留下了定钱，咱们就以这个名义把酒送出去。好啊，哥哥，你要能把酒送出北平就行了，半路上我们派人接应。接着两人又商量一些具体的细节。突然赵绍文想起了一件事，哎，兄弟啊，前些日子有个南洋兴业公司的经理名叫古川，他劝我去国外跟日本人合作造酒，我觉得神神秘秘的，有些不对劲儿。你们八路军的情报很灵通，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这个人的来历？严德义说，你不用打听，现在我就告诉你，我们的情报人员对他的来历早就掌握了。这个古川是日本人，他的真名叫长谷川。哦，绍文说，这就对了，喝酒那天他说他叫古川，字长林，他是把他的姓分开了。对，这个人在中国工作10年了，是个中国通，更是个专门掠夺文物的文化特务。他伪装成商人模样，目的就是拉拢中国商人做汉奸，为日本侵略中国掠夺财富。大哥呀，你对他有多加防范，目前不需要跟他发生什么冲突，反正本着一个原则，就是保全自己，不危害民族国家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注意的。天不早了，你就在这休息吧，我给你准备点饭菜，吃完了早早歇着。好。就这样，当晚严德义就在这地窖里休息。转过天来，赵绍文又给严德义送来早饭，换上药，然后把他带出地窖。干嘛呀？得把严德义送出北平，正好今天有大车出京送酒，把严德义带出去。怎么带呀？让严德义藏在一口酒缸里，这个缸是空的，缸底下钻了几个眼儿好透气，盖上盖，捆上绳子，连同其他的酒缸放在车上， 袁丰浩经常给外边送酒，路过卡子也没人详细检查，也就是盘问了一下，就这样顺利的出了北平啊。来到城外一片树林里，看看四下无人，赵少文把严德义从缸里放出来，定好了半个月后赵少文运酒出京城。严德义派人在路上打接应，然后两个人分手告别。严德义走了，赵少文带着伙计把酒送到客户那里，把那个空缸砸碎，带着伙计回到了袁丰浩。回来之后找来铁蛋、小康几位老人，告诉他们这次我们要生产高度酒，必须要达到75度。铁蛋不理解的问，75度那怎么喝呀？我们从来没有酿这么高度的酒啊。你甭多问，有用。这次酿酒要保守秘密，对任何人不许说，说出去对我们买卖不利，弄不好咱们袁丰浩要倒闭。哎，还有，从今天起都不许回家了，你们每天在这儿给双份工钱。伙计一听高兴了，东家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干，谁怕钱有手啊，双份工钱上哪挣啊。所以大家干活都很卖力气，是日夜加班啊，赶制超高度白酒。咱们简短接说，真就酿出75度的白酒，刚好用消毒杀菌。说再高点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医学证明75度的酒精是消毒效果最好的。把这些酒啊装在8个大坛子里呀、啊，大肚小嘴儿，这一个坛子都一篓多粗，然后放在2辆大车上。算算日子，明天正好半个月。转过天来一大早，赵少文要亲自送酒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跟妻子孟春说，我走了，家里你要照顾好，我这次去啊很危险，是为抗日打鬼子送酒，如果在路上出了意外回不来了，你不要难过，带着孩子担起袁丰浩的担子，烟泉乡的酒牌子不能打了，我把铁蛋留下，小康叔留下，由他帮你。少文呐、啊，你这么说我更害怕了，害怕也得去啊，咱们答应人家，你不要哭哭啼啼的，我带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走了，你呢看好生意，实在不行把少武叫回来。嗯，就这样，赵少文带了5个年轻棒小伙子，都是手脚利索没家没口的。少文做打算了，如果此去回不来了，或者中途有个马高凳短，自己为抗日做了贡献，那几个小伙子无牵无挂。就这样，他们押着大车出了北平。还是那句话，跟巡查的人员都熟了，一问上哪去啊，我们给人送寿酒，你们拿着，袁丰浩走吧，走走吧。顺利的出北平，出了北平，少文很激动啊，快走，2辆大车有人赶着，驾驾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往哪儿走啊？赶奔和严德义约好的接头地点，也得走2天的功夫啊。他们走了半天的功夫，前面有条大河，上边有石桥，过了河然后奔保定方向走。还没等到桥头呢，赵少文抬头一看，啊，吓了一跳，怎么平时这道石桥啊很畅通，经常走，今天在石桥上设了路障，安了哨卡，站了有7-8个伪军，挑着膏药旗，伪军拿着38大盖枪在那转来转去。 今天怎么设岗了？伙计们一看十分紧张，他们紧张什么呢？在出发之前都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要干什么去，你们乐意不？伙计说，太好了，我们不愿意在北平受着窝囊气呀，当亡国奴的滋味我们懂，不好受，出去跟他们干，咱们别干，把酒送出去。所以当看见有哨卡，伙计们十分紧张。赵少文低声说，大家不要慌，我们运的是酒，又不是犯禁东西，怕什么？你们不用说话，一切由我答对。嗯嗯，好。很快到了桥头前，桥上的伪军高喊，站住站住。少文手一摆，车辆停住，吁，紧跟着对面哐哐哐哐哐哐跑过来三个伪军，全副武装，端着大枪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赵少文满脸堆笑迎上去，掏出香烟，各位长官辛苦辛苦，请抽支烟吧。其中一个小子长着小黑胡子，看那样子是个班长，一扒拉赵少文，少来那套，把香烟打到 Z 上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干什么的？
长官，我是送酒的。
送酒的
啊？我是北平元丰号掌柜的，你看酒瓮上贴着我们的字号呢，这是我的良民证。说着把良民证递了过去。
这个小黑胡子拿过来看了看，撇了撇嘴，啪一合，甩手把良民证扔过去。元丰号，跑城外头干什么呢？
哎，是这样，前些日子保定城里个大财主叫孔宪坤到我们酒坊，说是下月初八是他母亲的八十大寿，为了祝寿，在我订了八坛子好酒，付了定金，这不吗？我们往保定送酒。
送酒？对呀，嘿，对什么对？保定周围闹八路，知道不？太君经常去抄酒，几乎天天打仗，你就不怕子弹给你脑袋来个眼儿，你不要命了？
哎呀，长官，这年头钱不好挣啊，可说有了买主咱就卖呗。打仗是打仗，可是我们都存有侥幸心理，要是碰不上这个打仗就挣了。再说这条路有太君们有你们保护，不会出事儿。
哦，你是要钱不要命啊？
是是，有点。
别的东西啊好说，哼，就是酒嘛不能过去。长官，为什么？上方有令，从近日起，药物、酒精、纱布等医药用品不许进入河北境界。
长官，我这不是酒精，是酒，那不一样吗？
告诉你，皇军怕有人私通八路，送给他们药品，你呀，从哪儿来的，回哪去？走走走走走。
少文一听吓了一跳，心想，我们送酒是为了疗伤啊。
哎呀，长官你行行好吧，我们这是给老孔家送酒，不信你看，这订单在这儿呢。
说着递过一张纸来，
如果到期交不上酒，我们要赔人家五倍的损失，您行行好吧。
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摞银元来，
长官，哎，这个您买包茶叶喝。
说着递了过去。
哪知这些平时见钱眼开的家伙，今天居然一反常态，对着银元连看都不看一眼。
少来这个，去回去回去，
我再啰嗦啊，你可回不去了。
这赵少文心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回去任务完不成啊，酒送不到啊，不回去。
看的意思，不回去这帮人要动硬的，把我的酒都砸了，我可就白费劲了。
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少文急的额头鼻尖都见了汗了。
哎，别磨蹭别磨蹭，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。
赵少文进退两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远处来了一辆吉普车， 车的前边插着日本高耀旗，滴滴，这辆车来到卡子这停住了，砰，车门一开，下来个勤务兵，赶紧跑到后边把后车门拉开，从里边迈步下了一名军官。这个人呐，年纪在个38、9岁，一身笔挺的军装，精神干练，面沉似水，下车就喊了一句：这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那个小黑胡子扭头一看呀，吓得一缩脖，刚才那张马脸呐，阴沉沉的，这阵儿立马转晴，颠颠颠的跑过去点头哈腰：嘿嘿，长官你好，啪，来个立正。就见那个人从鼻子孔哼了一声，眼皮都没抬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老远坐着车就听见你在这吵吵。
长官，不是我，他是这些人。
这些人怎么了？
这些人是从北平来的，带的都是白酒，说到保定送货。长官，上班不是刚下通知吗？近期凡是药材、酒精、纱布等有医疗作用的物品一律不能放行，所以我把他们拦住了，这些人还非要走不可，你说我能同意吗？这才、哎、可能声音大了点儿，惊着您了。
哦，这么回事啊，我看看。
说着这个人抬头看看赵少文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刚才还搭了眼皮呢，现在眼睛刷就睁大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少文贤弟吗？哎呀，是你呀，哈哈哈哈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啊，哎呀，你可想死我了。说着伸出双手迎着赵少文走过去。赵少文一时傻了，还没等反应过来呢，这个军官已经一把把他搂住，非常亲热，又摇又晃，还带拍肩膀的。就在那一抱的时候，赵少文就听见这个军官在耳边小声说了一句：得意让我等你，我姓周。哦，赵少文是什么人呢？别看年纪不算大，经多见广，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强，这么一嘀咕立刻明白了，甭问呢，这是共产党打入敌人内部的人，看这意思是个当官的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啊，原来是周大哥呀！哎呀，我当谁呢？没认出来。哎呀，周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！他也一抱，把那个人呢一个劲儿的拍呀，两人好顿拍呀，半天再松手。就看那个军官说：赵贤弟呀，咱俩可有日子没见了吧？谁说不是呢？兄长在哪高就啊？
哦，现在我是京籍保安旅的参谋。
哎呀，这么近怎么不到我的买卖坐一坐呀？我好给你祝贺祝贺。
哎，还不是怕给你添麻烦吗？我可没少喝兄弟你的酒啊，哈哈哈，烟圈香好啊。
这说啥话，自家兄弟嘛。
哎，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
嗨，这不保定的孔家大户老太太要办80大寿，在我这订了几坛子烟圈香，我这是送酒去，到这儿嘿，这位长官不让过，这不卡住了吗？
哦，有这事儿，谁不让过呀？
就这句话吓得小黑胡子脑袋一更更，咕噜咽了口吐沫。
嘿嘿，长官，他装的是酒，
按上房规定。
什么规定？
规定上说的是药材、酒精等有医疗作用的货物。
这什么呢？这是白酒。
不，才我琢磨这白酒和酒精不是一样吗？
嘿，你小子怎么那么会琢磨呢？照你的意思，拉白菜的也不能让过呀，还有人用白菜做药引子呢。
哎，不是不是，
什么不是啊？这是北平名酒烟泉乡老板，这是我兄弟赵老板当初救过的命，一个卖酒的让过去。
过刚才我就琢磨让过呢，还没来得及呢您就来了。少废话，您放心请吧。
后边有人把路障挪开了，这些伪军往旁边一闪，周参谋一转身，赵贤弟，手下人不明白事儿，让你见笑了，赶紧赶路吧，等过些日子我这儿得闲再去城里去看您去。
好好，我一定准备好酒等您，咱哥俩一醉方休，没问题啊。
这赵参谋一直把赵舍文送过了桥，这才转身回来上了车，呜，他走了。哎呀，赵少文心说好险呐，好险，幸亏严德义都安排好了，要不然今天走不了，还许被他们识破呀。看来这共产党八路军真厉害呀，连伪军里面都安插了人。哼，小鬼子儿，你焉能不败呀？哎，伙计们，快走快走！是，驾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简短接说，又走了将近两天路啊，才来到了涞水和易县交界处。前边有座山叫门墩山，这个地方要看周围风景优美，景色宜人，可是山谷里地势险要。这个地方啊，两边口窄，里边是个大肚囊，这就是赵少文和严德义定好的见面地点。果然赵少文的马车进了谷内，走出没有多远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站住。吁，大车一停，几个伙计吓得汗都出来了，紧跟着从两旁山之后边蹭蹭蹭跳出有二三十人，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，不过一个个荷枪实弹，可把赵少文吓一跳。你们是干什么呢？就在这阵儿，有人哈哈大笑，大哥，是我，你没看出来呀？啊，少文都懵了，他仔细看，眼前站着一个人，虽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，可是威武英俊。谁呀？正是八路军晋察冀野战军后方医院的排长严德义。严德义带着几个战士在这来接酒来了，看见赵少文带了八坛子75度的烧酒，激动坏了。谢谢大哥，你救了伤员的命了。哎，一家人甭说两家话，这酒给您往哪儿放啊？话音未落，就听着谷口那块响起了枪声，侦察员喊排长，不好，鬼子来了。